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4月26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自俄乌战以来的首个通话。白宫回应说，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但对这次通话是否会带来某种有意义的和平运动或计划仍持谨慎态度。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说，我们欢迎习主席与泽连斯基总统通电话的消息，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还表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在说习近平和中共官员要听取乌克兰对俄罗斯非法和无端入侵的看法，这一点很重要。科比说，习泽通话是否会带来某种有意义的和平运动或计划或提议，我不认为我们现在会知道。当被问及中共是否可以帮助促成一项和平协议时，科比重申，任何协议必须符合泽连斯基提出的条件，并表示，除非乌克兰人和泽连斯基总统支持，否则任何协议将不会可持续。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美国之际，4月26号，美国承诺与韩国更深入分享和朝鲜有关的核计划信息，同时韩国也再次承诺不追求核武器计划。美韩领导人当天在白宫就包括朝鲜、芯片和贸易以及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举行了会谈。在下午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尹锡悦宣布，他与拜登已就加强韩国的防御措施以应对朝鲜威胁达成一致。拜登则再次重申，美国可以与朝鲜就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进行外交谈判。两位领导人宣布达成华盛顿宣言协议，协议规定美国将采取措施加强威慑努力，包括美国核弹道潜艇访问韩国，这将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拜登警告说，朝鲜无论是对美国或美国盟友或伙伴的核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无论是哪个政权采取这种行动都会导致它的终结。法国媒体4月26号报道，法国社会保障和家庭津贴征收联盟的劳工监察员和警方3月28号对位于巴黎富人区第7区的一个工地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该工程的业主是中国驻法使馆，而工人的处境恶劣。当时23名工人正在翻修一栋6层楼建筑，他们的吃住在工地，居住面积在3至6平米之间，有房间甚至缺乏窗户、床垫以及房门，工人们都不通法语，20点之后被宵禁，他们的身份证被工头保管，工资是每3个月甚至每6个月发放一次。工人们在法国拥有合法居留证，其中一些人持有的是法国外交部签发的特殊居留证。对中国工人如何获得外交人员的居留证，巴黎检察院表示正在展开调查。劳工监察报告认为，此事不仅涉及违背劳工法，而且可能被定性为贩卖人口。日前，中共声称抗击新冠疫情取得重大积极成果，并将其写入新版初中8年级的历史课本中，引发网友愤慨。4月24号，一名天津教师发布抖音视频称，新冠肺炎已被写入新版初中8年级历史课本。课本写道，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我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有网友跟帖说，这个历史我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事到如今才明白历史书上的寥寥数据背后隐藏着多大的沉重。还有人说，历史就好好写，希望别歪曲历史。4月26号， 多家路媒转载视频，微博热搜网友发现疫情被写进了初中历史教材的话题下，也有人说如果还在历史课本鼓吹抗疫的成果，那真的是无话可说了。日前，《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蒙大拿州州长詹福特要求修订蒙大拿州议会本月早些时候通过的一项法案，该法案禁止 TikTok 在该州运营，并将成为美国第一部完全禁止 TikTok 的法案。詹福特希望能够扩大这项禁令的适用范围，从专门适用于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扩大到所有向外国对手提供某些数据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近几个月来， TikTok 遭到了包括美国、欧洲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广泛禁止，原因是人们担心该平台会将用户数据移交给中共政府，或是在其论坛上推送亲中共的宣传和错误信息。在全美已有30多个州禁止 TikTok 的情况下，美国国会正在考虑立法，可能不会完全禁止 TikTok， 但会让商务部有能力来限制科技平台上的外国威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